上一次来到东南区福音营已经是20年前的事儿了。我们当中有些连20年前还没出生呢，所以想想时间过得很快。今天要谈到这个逍遥与拯救，为什么谈逍遥与拯救？这是什么样的题目呢？我们福音传到中国人当中，中国人对福音有各式各样的反应。那其中有一个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叫刘晓峰，不是刘晓波哈，所以这个人还在外面，刘晓波在里面。差一个字而已。刘晓峰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中国人，我们的人生观里面，你要把我的电脑摆到上面，看不到我。OK， 刘晓峰他怎么说呢？他说中国人的人生观，我们不觉得我们有罪，所以我们不觉得罪孽深重。那基督教拼命讲人有罪，然后要罪得释放得拯救。那我们中国人，他说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只有一个，世性逍遥，所以不搭调。我们中国人不觉得有罪，干嘛要得拯救？要认罪要悔改，好沉重哦。我们希望潇洒一点，所以我们的世性逍遥，我们的武侠小说是这样写的，白衣剑客，你知道以前黑白两道是很清楚的，黑道一定穿黑衣服，骑黑马，那个剑上的穗都是黑的，白衣剑客，剑眉星目，白衣白马，最后杀尽坏蛋，最后结束了，骑上一匹白马，马的下面三个小女孩，你要哪一个啊？结果呢，白衣剑客挥挥衣袖，不带走一个女生就走了，然后三个女生哇伤心欲绝，一个就出家了，变成天山神尼派做尼姑了，另外一个成家成为道士，就是这个峨眉派的，另外一个大概跳河了。我们觉得是最圆满的结束，你很难想象这个白衣剑客，结果呢就娶了三个老婆，然后15年以后妻妾成群，然后孩子一堆，然后爹，然后流着鼻涕，爱吃饭，哎呀，损坏了白衣剑客的这种形象，对不对？所以他就应该潇潇洒洒的走的，就像徐志摩的诗一样，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就害得很多女生哭得稀里哗啦的。这我们觉得是圆满，世性逍遥。我们今天年轻人也是讲求自在。不一定自由，我告诉你，待会就讲给你听了，自在未必自由。总而言之，我们讲世性逍遥，然后讲到认罪悔改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罪吗？何罪之有？我们基督徒说怎么没有罪？有没有嫉妒？有没有乱看女孩子？这叫什么罪呢？所以这罪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大。那我们基督徒也要负很大责任，因为我们传福音常常是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然后就这样鸡同鸭讲，那鸡就是基督教的鸡嘛，那非基督徒就是鸭嘛，就鸡公鸭讲嘛，他们讲了半天。那过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大年初一人家要拜年的时候，他很高兴有人按铃了，他就打开门一看，在台湾以前还有这种方法，我们穿着一个福音背心去传福音，就穿任何衣服都好，好像你做道路指挥交通的哈，做 volunteer 的时候要穿上一个有荧光的，免得车子撞你。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呢，不管穿什么衣服，穿上一个白色福音背心。他一打开门，门口20-30个人，那个白色福音背心正面是写的“我是罪人”。我靠！大年初一20-30个罪人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告诉你，我是罪人，想干啥？八成没好话的。我们过年要讲吉利话，那这些罪人来了肯定说你有罪，要不就要死了。罪跟死是基督徒最喜欢挂在嘴巴上，常常是讲不清楚。那个人想说大年初一不要讲这个，不听，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他正要关门了，那些人没办法了，只好很顺服了，鞠个躬走了。一鞠躬一回头，气炸了，就在关门的一刹那，看见每一个人的衣服后面还有一行字，你也是罪人。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我是罪人，不想看看后面好了，你也是。话都没说，可是20-30个人就指着你的说你是个罪人。 可是这个呢，我可不愿意鼓励基督徒这样传福音的哈。那个人会死得不明不白的，因为他要死在罪恶之中。可是你没讲清楚为什么是有罪啊？那基督徒对罪的问题呢？连基督徒我敢告诉你，十个有八个搞不清楚罪是什么。嫉妒是不是罪？是。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圣经上讲我们都有罪？何况这个字是中文，对不对？罪这个字什么意思啊？你要看中文怎么写，看看大家中文程度。罪在哪一个部首啊？不是上面就下面，当然有的是左边右边，下面一个非，上面一个是，我告诉你都查不到。当然了，中国大陆的文化水平比较低一点。这个字哈，半开玩笑，一半是真的。我发现两边字典还不一样啊。那个罪你知道吗？罪上面是一个网啦，这网子布啦，六画的啦。那中国大陆的字典呢，是真的有四字部哎。台湾的字典四字部没有罪，非字部没有罪，就是网字部。原文是上面一个网，下面一个非。非呢，过去古音这个中文字没那么多，现在好两三万哈，以前只有几千个字，一个同音字都可以用很多的。非就是匪，土匪的匪。以前海峡两岸不太好了，我们现在不能都可以坐在一起，以前不能坐在一起的，对岸都是匪。我知道对岸叫什么匪，我不知道我也被叫做匪，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种人叫做蒋匪，对岸呢当然是共匪。所以80年代有个老兵16岁就被国民党拉抓俘抓兵，你知道，抓他当兵，就跟着国民党就跑到台湾去了。30多年后终于可以回家了，到了重庆找不到路了，因为自从文革以后只有什么什么西东路，没有西路了，怎么可以走西边的路，只有东路没有西的，一律向左没有向右的，现在呢只有右没有左了。耶稣也教导我们下网打鱼都在右边下网，所以邓小平他读过圣经，他知道右边下网，改革开放就赚了钱，再走左的路线那大家都死定了。我刚讲哪去了？总而言之，罪是什么？匪。所以那个老兵呢，到了重庆街头找不到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交通警察公安同志，他跑过去，哎，共匪同志，80年代初期你叫他共匪，在重庆还有那时候不是薄熙来当家的时候，否则这个人会死无葬身之地。当那时候在统战时期了，不过至少还讲了个同志，同志就是你是匪我也是匪，同志们。所以匪一定是坏蛋，一定是杀人放火做坏事的坏蛋的匪，这么一个网被抓住了，这叫什么？现行犯。犯法没抓到的那是聪明的。去年到今年好像全中国只有一个坏人，那个人叫薄熙来，抓到了，所有的脏水都往他身上投，就是他坏，其他都好，你信吗？当然正如铁道部的发言人说的，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但在中国的规矩，只要没抓到的就不叫罪人，抓到才叫罪人。那你说人人都有罪，你说谁服气啊？有些人说我当然不敢说什么坏事都没做过，至少没被抓到过。罪这个字啊，原来圣经在希腊文用的，新约用希腊文的时候，那个字是一个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官方语言，就是 hamartia， 就好像你打棒球，你在美国的话呢，有几个球你非会看懂不可，否则的话呢，你只会看篮球啊。棒球，中国棒球很烂的嘛，所以棒球不太懂。然后美国式的足球，对不对？那个棒球投手，那个裁判在后面，球一进来，进了好球带，没打到 ，strike， 好球，太低太高。太偏了 ball strike 就是好球坏球。射箭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古代的时候没有那么麻烦，这么多环哈，就是有一个公司在美国叫做 target， 你看过它的商标吗？大大的红心，射箭的时候射中红心得分，没射中犯罪。犯什么罪啊？就是 hamartia。 当时的裁判就是这样，没射中 hamartia， 射中了得分。那希腊文怎么说我不知道，那也不重要，我只知道 hamartia 就好了。那为什么叫做犯罪呢？ 没射中标，没达标，没达什么标啊？一个人没有达到做人的标准，那是神按自己的形象造，所以圣经用这个字来说，神造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你不像神，所以你就是哈马提亚罪人。那不是中国人所谓的人非圣贤孰人无过吗？哦，这一讲，那你说老兄你没罪，有过吗？你马上像一个那个有一种青蛙哈，碰到敌人来就会把自己鼓得荡荡，有罪吗？没有。有过吗？那过是难免了，大过小过嘛。那圣经上说我们有罪，其实照中文来翻，翻成过可能更接近原文。那怎么翻成罪嘛？别怪我们，都怪日本人。日本比我们早200年翻译圣经，他们也用汉字嘛，叫出米，出米就是罪，他用这个字。到了我们中国立马都开始翻的时候，用什么字？那你知道葡萄牙人先把基督教传到日本了嘛？立马都还比较晚嘛，然后基督教也来得晚嘛，所以我们就参考日文的，他用出米。那用过也可以表达哈马提亚的意思，不过呢又太轻松了一点，所以选来选去就选了个罪，然后就造成很大的误解。圣经说我们是罪人，并不是说我们都杀人放火，而是我们没有人像神。我们中国人有时候骂起人来的时候骂得凶的话，是你不是人，那什么意思啊？下面没说了，就是那不像人，像什么？像畜生了。你不是东西，我当然不是东西，我是人啊，这是另外一种说法。总而言之，为什么说不像人？我们对于人应该是怎么样有一种无形的标准，当我们做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那就是哈马提亚，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圣经的观念在这里，可是这只是罪的圣经中定义的一半，就是说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可是事实上圣经中的罪另外一个层次来说，它是代表罪有一个力量，有点像我们学那个电化学物理学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在地球有重力，对不对？重力场。然后如果电磁学来说，阳极阴极，有阳离子阴离子，就电磁场，都是一个 field， 一个力场。只要有阴离子阳离子，有阳极有阴极，阴离子一定跑阳极，阳离子一定跑阴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你知道人有一个罪立场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一个罪的一个吸引力，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尤其中国大陆来的，尤其你已经离开学校了，进入江湖闯荡的时候，尤其你在政府部门做事的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什么贪污的事情，那是共犯结构，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不拿，你就是好狗不挡路，不要挡人财路啊！你挡在那儿了，你不拿，下面人也不能拿，上面拿了不安，你就让大家都不安了。所以让大家平安的方法呢，大家一起拿了呗。那要垮就一起垮，要死一起死，这真的是铁杆哥们。可是你能够凭着良心不做这回事吗？很难的。其实圣经当中罪的问题就在说，外面的社会是有罪恶的诱惑，可是你里面偏偏有一个东西跟它是一呼一应一搭一档的。去年九月很难得很难得的机会，不是九月，前年九月，带着我太太、女儿、女婿，还有一个小姨子，我太太的妹妹，去大陆旅游。去大陆30几次了，没有真正旅游过，也从来没有去旅游不讲道的，那次纯旅游不讲道，我老婆讲的。好，就先去台湾几天看看朋友，然后从台湾要去大陆。那在台湾有一天去看一个亲属，这个长辈嘛，坐这个出租车哈，台湾叫计程车。那出租车司机在聊天，我们就想说，哦，明天我们要去中国啊，怎么的啊？这我也去中国玩过几次。哎呀，说实在，每天开这个出租车啊，也很憋，你知道吗？很想到那边打打天下。我老婆跟我讲的，你要去中国吗？踏着我的尸体过去。 啊，他也讲老婆这么凶的讲，就算不去了。不过他说，他一面开车一面说，不过想想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学、好朋友去了大陆的，全部阵亡，没有一个活的。什么叫全部阵亡？全部有外遇，100%的。所以想说，如果我去了，你要说我不会，哎呀，想想难讲哦。我的同学朋友每一个都说不会的，去了全部阵亡。所以难怪我老婆说你要去，你踏着我的尸体过去。那去中国就知道了，去了中国以后，哎呀，各种的诱惑很多啊。只要你到任何地方，包括餐厅、任何声色场所，人家都是张总、王总、小科员什么总，然后他一叫，你的心就开始好像这个电磁场，那个阴极在发挥能量的时候，所有的阳离子都咕咕咕就过去了，异性相吸嘛，对不对？所以你说外面有诱惑，外面的江湖有罪，你里面有毛病哎，有罪嘛，否则你就是柳下惠，坐怀不乱。张总、王总不动，这种人我告诉你比熊猫还少，绝种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外面罪恶的江湖对你有诱惑，你能够被诱惑，那就是你有原罪。基督教的原罪是这个意思，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要做尽坏事的。所以呢，我看到我的小外孙，告诉你，他不是小鬼，他不是小魔鬼，他是小罪人。什么叫小罪人？每件事情都会往自己想，他会有好处啦，什么东西，对不对？你会贪一点小便宜啦，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就是你的原罪啊！谁教你的？那还需要教吗？天生了就会。有一天，你知道我很早就成功了哈，就是做外公了，那个成功之道，如果你要问我，秘诀很简单：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早点把他嫁了。所以两个女儿都结婚了，很多年了。那很早很早就成功了，最大的外孙都8岁了，看不出来吧？反正我姓庄的。有的时候到我女儿家，他们住我很近嘛，有时候帮他们做 babysit 照顾他们一下。有一天，那在他家没事嘛，对不对？他们有时候在睡觉，有时候起来了就照顾着他，不要出事就好。我就弄我的电脑，我的第二个外孙就跑到我旁边，他很少对我这么好哎。他真的就拉着我的袖子一直拉我。各位先讲在前面，如果下一次哪个教会什么地方要邀请唐崇龙牧师来，你们的诗歌班敬拜赞美团千万不要唱一条歌，那条歌是唐牧师一听到他忘记他姓唐了，他会气得你骂完了今天干嘛了忘掉了。那条歌叫做每次我祷告就摇动你的手，你会每次一唱那条歌，每次我祷告就摇动唐牧师的心。他那种是归正神学的、改革中的、加文的，你祷告摇动上帝的手，斗胆，拼也配。我的小外孙就摇动我的手，我看看他，他从来没有那么甜蜜的微笑，这样笑眯眯的。我虽然不从大陆来，大陆的术语学了很多了。大陆来的人都知道的，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不对？他笑得那么甜，肯定有所求，肯定有所要。哎，这句话导致以斯帖记说的，那是波斯王问以斯帖：“你今天请我吃饭，有何所求啊？必定有所求，有所要。”以斯帖还卖个关子，今天不告诉你，明天再来一次，再告诉你。可是我小外孙那时候不到3岁，2岁多，不会讲话。那真的是鸡同鸭讲，他不会讲话，那他要什么呢？我问你问不出来，他就笑眯眯了，一只手拉着我的手，然后另外一只肥肥的小手这样。我起来没注意，后看这小指头干嘛干嘛干嘛，我就顺着手指头看过去，哦，我桌上一个巧克力，他要吃巧克力糖，哦，尽在不言中 ，OK， 小事一桩，我们做了公公辈的、爷爷辈的，就是这个特权可以 spoil 你的孩子。我管我的孩子管得很严，管孙子那有那是我孩子的孩子，你知道吧？就 spoil 他，拿个烤的巧克力准备给他吃。我老婆在后面讲话了：“哎哎哎哎，女儿家的规矩，没吃饭不准吃巧克力的。” OK， 第一个到了女儿家要照女儿家的规矩，第二个我对老婆的话一向是信靠顺服。弟兄们，结了婚要学这句话，对婚姻很有重要的。男孩子男生还没女朋友的，先学会这句话才交女朋友， OK， 别耍大男人主义，对女朋友对将来的太太要信靠顺服，否则你就别开始。老婆一说吃完饭才能吃，我立刻把巧克力糖收回去，然后跟我的小外孙说，他不会讲话嘛，不过几个字总会的，你说 no 他就懂了， no no sorry no no， 他满脸的笑容立刻变成满脸的怒容，这样子。 well， 这是家里有没有家教的问题哈，我看你们十个有五六个或者八九个，你们孩子是大概没什么家教，吃饭你就知道了，你的孩子怎么吃的都是妈追的孩子的。 Honey Honey One more bite One more One mor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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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家的孩子，我们家的孩子，我们家的孙子个个是乖乖的，不吃拉倒。今天没空哈，否则我教你一招24小时见效的，你那个餐厅的吃饭的孩子到处跑不吃饭，24小时见效。哎，我们家的孩子是管教得很好的，我说 no， 他怎么哭怎么闹一样，最后呢我不给他了，他开始自己努力，我们的那个抽屉有把手的，他把手当台阶就开始爬天梯一样，就开始爬，你今晚忙你的，我玩我的电脑，他就慢慢爬爬爬，终于那只肥肥的小手快要抓到巧克力了，我眼睛看得差不多了，啪我一弹又往前前进20公分，啊又拿不到，啪气死了，继续努力奋斗爬山，最后终于就整个人趴在桌子上了，我看差不多快到了，啪一快手左边到右边重新开始，啊我的小外甥又拿不到，气死了，最后下来了，最后怎么办，转身走开了，就是有家教的，30秒钟之后开始在那边笑啊，根本搞弄，他已经放弃了，知道没招了，有管教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这么简单，他也不哭也不闹也不耍赖，但是小罪人，他就要那个东西，要那个东西，他可以不择手段，他可以迷人的笑容，就是要得到他的东西，那就是原罪，天生的，你就会为自己的好处去着想，所以你说什么叫原罪，每一个人一出生即使是3个月大的，我告诉你他都有原罪，他用他的哭声控制了妈妈，有求就必应，所以各位做公公爷爷婆婆的，你少抱抱你的孙子哈，你抱坏了他，你的儿子女儿就惨了，我告诉你，一哭就马上抱，那你走了你回公国了，他还怎么办，他就非要有人抱不可，然后呢很多爸妈都很孝顺的儿女嘛，只好就这样子的。嘿，在我们家孩子该睡觉的时候把他摆上床，他会跟你说拜拜，他跟我拜拜，我们当然很高兴的拜拜就关门了，从来不需要抱的，然后当里面有一个小麦小个扩音器接到外面来，我们知道里面在发生什么事了，我没有录像就是声音，他们会他们有自作曲，他们每个人都有音乐天才哈，自作曲自编自弹自唱啊啊啊啊啊啊！哦，睡着了。嘿嘿，醒来的时候你就听到他醒来翻身，嗯嗯嗯嗯，啊啊啊啊啊！就醒了，你别理他，他还在唱歌呢。唱到最后叫啊，他不会讲话，只会讲什么？如果会讲话，就说 Anybody there？ 他不会讲话，就不会 Anybody there， 就啊。你就知道他要叫人了，你一开门他已经站在小床边等候救星来到，你一伸过去 You want to get out？ 你走一伸咚跳过来就出来了，把他拯救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多么好养啊，你们孩子怎么那么难养啊，孩子没问题都是爸妈有问题，尤其是妈有问题，人是有原罪的，人都是往私心里去的，基督教就在讲这个，你有原罪，所以 难道你不需要被拯救？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每个人其实好像昨天范学的弟兄也说了哈，就是我们人不是没有良心的哈，人有原罪并不等于人性本恶哈，这句话不是圣经说的，那是孔老夫子的徒孙说的哈，荀子。你到山东曲阜孔庙，坐在正当中的至圣先师孔子，他的学生说呀，孔老夫子有两件事情从来不谈的，为天与性不可得而闻也。他不讲天，不讲神的，因为天何言哉，子不与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他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不谈虚无缥缈的。但是你说他是无神论，那才不是呢，敬鬼神而远之，敬而远之，存而不论，有神但是不说也罢。所以他也不谈人性好坏的。可是到山东孔庙右边呢，就是亚圣，是冠军至圣先师。亚圣亚军的是谁？孟子。孟子就讲人性本善，你知道的。你知道他左边是谁？荀子。荀子就说人性本恶的，所以本善本恶左右护法，不说不善不恶的那个人就在中间，这叫中庸之道。所以孔子从来不说人性本善，从来不说人性本恶，他变成老大，强调人性本善的做老二，强调人性本恶是本善的是老二，本恶的是老三。基督教怎么说呀？基督教有原罪，但没说是性恶。其实圣经的原罪说是综合了孟子的性善跟荀子的性恶于一炉的，但是不是那种含糊笼统的说哦，人性啊，非善非恶，亦善亦恶，半善半恶，什么这种这种好像煮一锅粥一样和成一团的，没有。基督教讲法是这样，人造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所有善啊，这个公义啊，爱的概念都在人的里面，所以是良心反映神性的。所以孟子说人里面有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对，良心那是神的形象。但是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离开伊甸园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刀两断了，从此以后能知而不能行，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是一种道德方面的无力感，或者道德的中风，你知道吧？中风的人脑袋是醒的，你手脚不听使唤吗？你瘫痪在床上吗？你心里想拿个筷子，拿个什么东西，你就是动不了，痛苦啊！你知道，越有知识的人，道德修养越高的人越痛苦，因为他对自己的期望越高，他对道德是什么期望越高，可是偏偏心有余而力不足。强盗呢，还说我杀人都是凭良心杀的，他良心被狗吃了，他良心杀人。道德家呢，就个个觉得难啊难啊。宋明理学一个很有名的大师，听过这个名字吧？王阳明。哎呀，这种圣贤人物啊，都是落魄江湖的。为什么？这个人圣贤人士，谁都不喜欢，就被贬了，被贬到那么广东什么某某地方去了。哎呀，好朋友就看看他了，就说：“哎呦，你这边什么都很多，蚊虫很多，土匪也很多。哎呀，你这个做小小的县令很难管啊。”哎，有学问的就是有学问，讲起话来就是不一样。他说啊，除山中之贼啊，山上的土匪啊，山中之贼易容易，除心中之贼难呐、啊。哎呦，真有学问呢。所以去安慰他的时候，又受了一个教训回来。哦，毕竟是圣贤呢。他说他心里面有贼耶。王阳明说他心里有贼，你心里有没有贼？没有啊。嘿，你比王阳明还高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良心都被狗吃掉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反而是大学问家、道德家会觉得，哎呀，要让自己心中无邪念难呐、啊。那就是什么？有向善之心而无行善之能。那就是昨天范学德弟兄用的那段罗马书第7章第18节：我所知道的善，我反而不去行；我所知道的恶，我反而去行，真是苦啊！人在那种不由自主的那种困境之下，那请问在这种困境之下你有自由吗？当然没有啦。那所以呢， 我们，所以其实我们等于是人在江湖嘛。人在江湖的时候，我们你会讲出很多理由，我开公司不能不做假账，不能我怎么挣钱呢、啊？不能不送贿赂啊。那如果我做知道产品，不能不做什么山寨货啊、假冒品啊，或者黑心食品啊等等。我每次去中国，朋友都好心劝我，庄牧师小心一点，很多东西是黑心的。我说我每次吃什么东西都是凭信心吃的，我哪能分黑心不黑心呢、啊？何况同桌吃饭的都是当地的同工啊，什么东西？难兄难弟难妹嘛，要死就一起死呗。他们都能吃，我不能吃。说，哎，黑心的我不能吃，就是黑的我也吃，凭信心就吃了吧。哎，为什么会搞出这么多东西来呢？你知道中国今年过年以来最大的消息是什么？中国人到全世界各地抢奶粉呢，抢到香港，定出一个根本是不是什么法呀？在香港规定，大陆来的人在香港买超过两罐奶粉，要罚款不到几千块港币，还关两年。买第三罐奶粉要罚款，还要关两年，这什么法啊？根本就不能执行的。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的偷渡团马上想出一招，就选出一堆穷人家的孩子，肚子大大要去生孩，去大陆。我就买三罐过海关，那怎么办？关，太好了，我的孩子就在香港出生，马上得港澳居民证，而且还养我啊，还坐月子的时候政府养啊，好啊，就一堆的孕妇都来了，然后每个人拎三罐到海关报道，我有三罐，我不必烟不必尝、啊、香港政府就想傻了眼了，那怎么办啊？哎，你不说要告吗？告啊，罚钱，钱是没有，命是一条 ，baby 一个，两年啊、哦，两年一定保证出生，出生证都拿到了，孩子已经长大了，而且在监狱里不能不给我喝奶粉吧？所以呢，赚了两年的免费奶粉，还拿了个港澳同胞证，哇，太好了！这香港政府一下就昏了，这哎怎么办呢？然后现在呢，香港团去不了了，像台湾开始，国会开始说了，这些人要来台湾抢奶粉了，要保护我们的奶粉，不能抢我们的。马上了，西雅图、美国各地都要沦陷了。干嘛呀？买奶粉，就是因为大家对中国奶粉没信心嘛。那中国人不多，就十亿人都抢奶粉的话，我看全世界都沦陷了。全世界的牛都拼命生产奶粉都不够你吃的。哎呀，那你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那各位很多是学生，那你一定说了，我做考试哪能不作弊呀、啊？不作弊怎么过呀？好了，你作弊，连博士论文都可以假的，哎，这可不是我们中国特产呢。你看去年一年之内吧，德国两个部长下台，就两个部长都是德国博士，德国人是方方正正的 square， 哎，他们也有造假呀。两个部长下台，就是那个博士论文都是造假的，抄来的，所以德国人都抄，我们中国人，那算啥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理由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觉得不这样我怎么过呀？所以我们的理由好像就是为了要过关，为了要生存，为了这，为了这，所以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身不由己那不是不自由吗？那是不自由嘛？那不自由就是什么东西在牵扯着你，其实就是一个罪的东西在那里嘛。那你不自由的时候，当想要自由，自由就是逍遥咯。那什么是逍遥呢？真的，我要为我的老祖宗啊感到冤哉枉哉呀、啊！因为逍遥这个字是谁发明的？庄子说的。庄子是天下第一个用逍遥这个字的，而且他的书里面的第一篇，庄子第一篇就是逍遥游，从此有逍遥这个字出来了。可惜今天用逍遥的人大部分都不懂中文，不知道原意逍遥是什么，然后呢把潇洒当逍遥，哎，音很像，意思可不是一样的意思，字都不一样的。哎呀，所以要讲起逍遥游，当然呢讲起逍遥游我也很自豪，因为庄子的书第一篇逍遥游，逍遥游的第一句就有在下小弟的名字，所以从此以后你别把我的名字搞错了。 很多人写我这个坤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写，金字边、王字边什么都有，还好从来没有人把我的坤字用三点水的编的，那就混了，混了。哎，鱼在水里可不混的。可是没人想到鱼字边的坤，因为这个字汉见，这个字除了庄子也没人用过。哎，小弟就是这个字，所以庄子逍遥游一开始讲逍遥怎么说呢？电力不够，帮我按一下。下一张 ，OK。什么叫逍遥？一条鱼，大概最大的鱼只有鲸鱼吧。可这个鲲鱼显然比这个大。北冥有鱼，其名曰鲲，就是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嘿，这是我的名字。当然，我出生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这个鲲啥个意思。一直到我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是一条这么大的鱼，哦，越来越觉得，哎，我这个鱼很大，所以然后广东人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吃过，广东人就没吃过鲲鱼。这条鱼不能吃了，这是神话故事中的鱼，而且几千里的鱼哪能端到你的小小的盘子里呢？所以如果说，有小孩子很有意思啊。他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的老师啊是个无神论的反基督教的，就跟同班同学说，小朋友，你有没有听过你们的教会里面的老师跟你们说约拿被鲸鱼吞了？因为每次圣经上写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儿童故事圣经上没有说哈，只是个 big fish 没有说什么，但是很多儿童故事书在教会中的都用 wow 一个鲸鱼把它吞了。然后那个老师说，你知道吗，鲸鱼肚子很大，就是喉咙很小，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经过喉咙的，所以约拿不是被鲸鱼吞的，鲸鱼不可能吞约拿。然后小女孩就说，老师，可是我们主学老师说约拿是被鲸鱼吞的嘛，所以嘛，老师说你被骗了嘛，老师骗你的啦，鲸鱼不会吞约拿的啦。 Really? Yeah。 那小女孩说 OK OK， 那我下次到天堂去我要问约拿， Hi Jonah Who swell swallow 就把你吃了。那个老师就说，你怎么知道约拿在天堂？你怎么到天堂会碰到他？啊，小女孩就说，哦 OK yeah maybe， 然后约拿书你读完以后就知道，最后他悔改没有不知道啊，所以他能不能上天堂不知道。 OK， 那老师我们配合一下，我会到天堂了，我会到天堂去找约拿，找到我就问他是什么，是不是约鲸鱼把他吞了。如果没找到他，老师又You in charge， 到地狱你去问他谁把他吞了。Yeah, good. 所以他没有说脏话，没有骂老师，但是意思就是这样，老师 You go to hell to ask him。 告诉你，吞约拿的不是鲸鱼，是什么鱼？鲲。就这种鱼这么大，可以把它 swallow 下去，然后这个约拿到他鱼肚子里还可以写下约拿书第二章一篇好长的祷告哦，他还有个 library 在他肚子里，我告诉你，当然他很多靠背的，他还有个书桌吧，还有 computer 吧，哇，可写个那么长的祷告词，哎呦，所以鲲。但是这条鲲鱼后来变成怎么了？这条鲲鱼呢，好像我每次要放讲太久要动都不能动，帮我再动下一张。你看这条鱼跳出水面吧，我看姚明看到都在羡慕，这条鱼可以跳出身长的好几倍，如果一个姚明他可以跳起来的高度是他身长的两三倍的话，我想所有人都牙都掉了。 NBA 他将成为 King of NBA， 又已经那么高了，一个跳这么高，靠。这个庄子后面是说这条鱼呢，对 OK，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就是它的翅膀，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直上薄扶摇而上九万里。鲲鱼变成大鹏鸟，大鹏鸟又是几千里，直上云霄九万里，所以鹏程万里，是我的老祖宗庄子讲的。如果您不知道的话，现在知道了。怒而飞，这个鱼没有发怒，怒就是努力的努，就是奋力而起，就像那条鱼一样，啪的一声就出水了。一出水，它的鱼鳍、鱼刺呢，啪一声就变成大翅膀，直上云霄 扶摇而上九万里。这是庄子的开宗明义的第一个比喻。在中国很有名的百家论坛，中央电视台的那于丹呢很有名，他到处讲，讲当然也讲过庄子，讲过老子，讲过论语，讲过什么，讲过什么，讲过什么。他的庄子那本书，那个讲的我没看到，我去买了一本书，我收集了很多人讲的庄子，因为发现所有我到目前收集到现在为止，所有讲庄子的人没有一个姓庄的，姓张讲了，姓李讲了，什么现在都没姓庄的讲，所以说不定到某一天我要来讲讲，让姓庄的来讲庄子，还比较地道一点，或者公平一点。于丹的书一买来以后，我当然我有好几本不同的人讲庄子嘛，看完以后呢，大失所望。为什么？于丹就没提到鲲鹏之变呢？我这个名字他没，我想看他怎么说，他没说，压根就没提过鲲子，鹏子也没提到，讲了一大堆什么庖丁解牛，那个屠夫啊，那个厨师啊，怎么去把一条牛这样解了，好多比喻啊。哎，什么比喻都讲，就没讲鲲鹏之变呢，表示他不懂庄子。为什么？这是庄子那本书的第一个比喻。第二个，这是庄子的自述，他就是那一条大鱼，时代不顺利的时候暂时潜伏在深海里，时机成熟的时候一跃而出，怒而飞，搏扶摇而上的九万里，胸怀大志。你不了解庄子的胸怀大志，你讲什么庄子啊？都是讲了一些小菜一碟的东西。最关键是第一个嘛，那老子道德经第一开头就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谁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第一段往往是有关键性的一个意义的，而庄子的一开头就是鲲鹏之变，而居然没提，那这本书不就是大打折扣吗？可惜啊。哎，可是这一条鱼变成一只大鹏鸟，大鹏鸟之后呢，这个里面有很多隐藏的重要的含义。这是他的自述，他就是那只大鱼，准备变成一只鹏程万里的大鹏鸟。可是当时他也提到，当时旁边呢有小麻雀，还有一只昆虫类的那种我们叫蝉或者知了，在旁边就笑这只大鹏鸟，干嘛？我也会飞啊，你干嘛飞那么高飞那么远，有什么稀奇？我也可以飞，对不对？小鸟飞，蝴蝶飞，都可以飞。那庄子就说，这些麻雀、知了、蝉之类的动物，哪能够了解大鹏鸟的胸怀大志啊？哎呀，不说也罢，懂吗？那就是世俗的人，聪明的人很多，各种人很多，但是他们不能够了解大鹏鸟。其实，这中间一个关键的差别，可能是我们中间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说，信基督教也不错，也许信基督教说明有好东西。不过我还 so far so good， 我干嘛要飞？我也能飞，懂吧？像麻雀一样。那这有两件事情要先说清楚。第一个，麻雀跟大鹏鸟什么不同？都能飞，都是鸟，不一样的就是你怎么飞的。麻雀怎么飞？我们当然知道麻雀怎么飞了，到处所有的鸟都是这样飞的吗？扇动翅膀吗？对不对？老鹰怎么飞的？你看过老鹰扇动翅膀吗？老鹰很少扇动翅膀的，它只要负责把翅膀张开。我们刚唱的诗歌叫什么？翱翔，你知道吗？在天上晃着，风拖着它，它不累，对，不疲乏不困倦，就是什么？它晃着。麻雀会不会累啊？累呀、啊，拼命扇风啊，这空气动力学你懂吧？不扇风就撑不住啊。中国人聪明啊，全世界没有比中国人聪明了。50年代。在五六十年前，中国有一阵子有人搞错了，反正有些人出馊主意，说麻雀是害虫。为什么？麻雀下来吃什么？当然吃小虫，不过有的早起的虫儿就被鸟吃掉了嘛。那除了鸟虫儿被鸟吃，还有吃什么？地上的什么麦子啊、稻子啊，那种谷子它偶尔会吃一吃。他说你看几十亿只麻雀，每个人吃五颗，多少啊粮食被它吃掉了。所以消灭害虫要消灭麻雀，中国人聪明哎。不到3个月啊， 全中国几十亿只麻雀全部毁灭，不费一枪一弹。哪有像中国人那么聪明的？我告诉你，空前绝后。中国人就是别的不多，人多，动员所有的农民，那五六十年前嘛，那时候还是农业社会的时候，把所有农业生产大队全部动员了，然后五个十个带着锅碗瓢盆在农田的各处等着了，然后那群麻雀哗啦一声要下来的时候，这边就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一赶，那麻雀就不能着陆了，赶快起飞到另外一个田去降落，那块田一下去那边就咕隆咕隆咕隆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五个小时以后全部累瘫了，然后那个麻雀就从天上像下雨一样就哗啦啦全部下来，然后捡回家烤麻雀吃。不到三个月，几十亿只麻雀没了。接下来就是中国很有名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死了3000万到5000万人，当然不能怪麻雀了。那个天然所谓的自然灾害是因为大跃进的结果，那是人为的灾害。那消灭麻雀是其中一个插曲而已。但你懂吗？那个麻雀，你扇风的哈，你也会活活累死的。老鹰呢？如果你在下面。农民生产大队几十万人在那吭吭吭吭吭，老鹰在上天上可能是在观赏什么天下奇谭的戏剧一样，你干嘛啊？哇，要被叫得累死了，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那活把你烤着吃，老鹰在上面晃着，我才不下来呢，好好玩哦，你们在干嘛呀？对不对？你可以累死麻雀，你不会累死老鹰的。这是老鹰鹏程万里，所以那个大鹏鸟觉得哎呀，跟这个麻雀有什么话可说，省了，不屑于跟麻雀怎么样说。所以有时候基督徒我们的人生经历有时候是不太容易讲得很清楚的，不过呢反过来说，基督徒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很多基督徒啊，传扬基督教啊，用意很好了，希望人家信耶稣，这个方法跟讲的内容啊，有时候有点太离谱了，不是真的福音呢。有一次哈，也是差不多20多年前，差不多将近20年前，我那时候神学院还在读书，就是20年前我来这边带福音营的时候，我还是神学院的学生。那有一次也是在那个时候还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去 Boston 领一个像这样的福音营。我讲到前面有个人做见证，我们刚刚是唱完诗我就讲了，那次是唱完诗还有一个人做见证，见证完了就该轮到我讲。那个场地跟这个场地不一样的哈，你们这场地是很标准型的场地，后门在后面，不抢天就到后面就溜了，那很多慕道友就抢第一个位置靠后门门口的，要走溜得快，很少慕道友坐第一排的，坐第一排都不怕死的。就那个做见证的怎么做见证？他从 Colorado 来学医学的，他正好申请到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后，他见证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刚刚信耶稣，在 Colorado 那也算是一个跟 Boston 比起来算是鸟不下蛋的小地方啦。然后医学院毕业了找工作了，结果呢申请到了哈佛医学院，有些地方人哈佛不念哈佛了，是念哈佛的，哈佛耶，哈佛耶，那讲起来就 You know 天下第一的医学院，哈佛博士后，哦 My God， 这样子我信主了，哈佛博士后。然后我从 Colorado 到这里来，小地方乡下人进城，哈 Boston 别的没怎么样，就是房价贵，东西相比的，我们的房价跟旧金山跟 LA 是可以比的，很贵的，贵呀，那博士后就是钱少呗，高级廉价劳工嘛。那博士后薪水付个房租就快了一大半了。哎，有个弟兄呢，看他可怜呢，就给他栋房子，租给他半价，半价房，还有人送给他一部免费车，二手的。然后呢，6个月以后，因为哈佛博士后绿卡拿到了，他怎么做见证？各位朋友们，信了耶稣，哈佛博士后。免费车半价房加绿卡，你还不信啊你？这么好的还不信，你干嘛呀你？结果一年之后，我在多伦多跟加芝加哥分别碰到两个人，就是那次福音营信耶稣的，这两个人跟我说，庄牧师啊，那天那个讲见证的人 讲完以后我恨不得拔起来，拔起脚站起来就走了，干嘛？如果要拿这个信耶稣，我入党就行了。我信耶稣是要拿什么半价房、免费车、绿卡，格调太低了吧。他走不出去了，因为那个教室设计的好，他只有两个出口，他那个是阶梯教室哈，所以我在最下面，所以所有的听众观众都在这样阶高高的，当然慕道也坐啊，一定坐最后一排嘛，他坐最后一排，然后后面没门了，两个门在这，一个这一个这，所以他要走掉的话，他得从台上最高，从那台阶这样杠杠杠杠杠杠下来，那可能他一坐完进，他气起来要走的时候，别人以为好感动哦，他要信耶稣了，到台前来都是要信耶稣的嘛，他咚咚咚咚走下来，一直朝着我走下来，然后我心里一定要想，我还没讲到就要信耶稣啦，对不对？他得大胆走下来，还得当着所有人的面走出去。他说我没有那么大胆子，这个脸也丢不起，就憋在那里了。结果那天我讲什么道呢？明早上会再提一下。我讲的道很简单，明天会告诉你，写个对联儿。国内来的都懂，台湾来的、东南亚的，你大概都没听过。中国大陆来了，老老少少都知道，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这你爷爷奶奶又跟你讲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听过吧？写个对联儿，信主乃是变卖所有，横批有胆的你就过来。我那天布道会是讲这个的，信耶稣要命的，我告诉你比革命还要命，搞清楚信耶稣不是搞得完的哈，你准备变卖一切再来信耶稣，否则你慢点慢点 OK， 你别急着信耶稣，这几天我也会跟你讲啊，信耶稣哈哈要命的，一说要命的那两个就奉献了，就信耶稣了，一说有绿卡他不要了，所以你别小看这些福音朋友，他们格调可高着来，你把福音讲得那么低格调的，哈，我告诉你，一方面你扭曲了福音，一方面未必人家欣赏你这么低格调的福音。所以呢，逍遥，我想要自由，我想要飞翔，那你知道整个的问题在哪里呢？帮我按下一张，就是逍遥跟潇洒不一样哈。再来一个，就是说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刚说了，麻雀是扇风的，大鹏鸟怎么可以直上云霄九万里，而且它从北冥飞到南冥九万里，所以高度九万，飞九万，哇哇，怎么飞的？其实就是那个风了。这个庄子有说的哈，哦，帮我倒回，那是大鹏。庄子怎么说？他说，因为风啊不厚，风不够大的时候，它的几千里的那种翅膀撑不住它，但等到风够的时候呢，它就能够 OK， 风不够厚不够大的话，负这个翼没有力量，但是如果风够了，力量大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飞九万里，到它飞九万里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怎么样，飞九万里的时候，就是风在它的翅膀下面，它就被风，被风就依靠风而飞。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它是靠风飞翔的，它不是制造风的。那你知道老子、庄子是属于道家，道家强调什么？无为。无为不是无作为，无为是没有人为，无人为而无所不为。为什么？靠天，靠外力的。麻雀呢，你能飞没有错，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可是到了环境恶劣的时候，再会飞的麻雀你也活活累瘫了，唯有大鹏鸟靠风飞的，所以呢靠风而飞，飞得高飞得远，不疲乏不困倦。其实这个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很有名的另外一段，如鹰展翅上腾，就是我们刚所唱的诗歌，帮我按一下，它里面就提到说，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就来自于以赛亚书四十章，如鹰展翅上腾。但是在这边你注意到哈，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叫做，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但是新译本是翻译成，但那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英文的译本你去看， NIV 的 NASB 的任何版本去看，一半一半，有的是 wait upon 等候，有的是 hope for， hope for 仰望。那到底是应该是哪个字？因为那个希伯来语那个字双关语，某些上下文翻译成等候，某些上下文翻译成仰望，但是在这个上下文可能最好的翻译是 both and 两个，而不是 either or， 既等候又仰望耶和华的，重新得力。我们的诗歌用的那个字是对的，但是你别唱错了，有一条歌也是用这个经文的，但他那个字错了，就是重新得力的重子，不是用重量的重，重量的重也可以练重新，那个是 renew， 你原来有的力量 renew， 还是得回你原来的力量，你走累了休息一下又 renew 一下，你就重新开始，这个重是从新的来源，从外力得到力量，是我能飞，所以那是外力，不是自己的力量。OK， 然后他就可以不疲乏、不困倦，因为他是靠外力的，靠自己的力量，那个麻雀就会疲乏，也会困倦，也必全然跌倒。这是先知以赛亚说的，所以你必须仰望、等候那位耶和华。那为什么要仰望加等候？因为我说那个字双关语，既等候仰望的原因就是。他要等起风的时候，老鹰才出巢的。所以如果说风平浪静，所有的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老鹰干嘛？在巢里打瞌睡，就睡午觉啊。枯藤老树昏鸦都昏了，老鹰也就在窝着，等到起风了，那个树啊，那个鸟巢都快翻掉的时候，呜呜的时候，老鹰精神抖擞 ，Now is my time， 噗出来，有风了吗？他等啊，等候起风，但是一起风，就跟刚才庄子所说的一样，他是靠风的，被风而飞，风拖着他，所以他不累，风拖着他，他飞得高，飞得远，无眼佛界就是这样子的。以赛亚所说的就是，以色列啊，不要抱怨。不要抱怨说好像神没有关，没有在帮助你，没有眷顾你。你要知道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能力无穷。你知道等候他，依靠他，然后呢，不疲乏，不困倦。你要如鹰展翅上腾。所以你可以这样说，能够把庄子的那个鲲鹏之变解释的淋漓尽致，能够入木三分的，你只有读过圣经。你读过以赛亚书，不是用庄子来解释以赛亚，是用以赛亚去解释庄子，你才懂那个其中的含义。而其中有一个隐喻，隐喻就是说隐藏在里面的，没有明说的是什么？就那个字，就是那个风那个字。因为在以赛亚书完全没有提到风这个字，可是你知道如鹰展翅上腾，鹰怎么飞？靠风的。那个风那个字在希伯来语，旧约希伯来语，新约用希腊语，刚好同一个字都是双关语。旧约希伯来语呢是用 ru'a 这个字，那新约是用 pneuma， 我们英文念成 pneuma， 不过希腊文念法是 p 要发音的，是 pneuma。 你知道在新约里面，耶稣跟那个老的拉比叫做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当尼哥底母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法，现在新译本和合本修订本通通改了，因为很多人以为尼哥底母是母的，他是公的，不是母的。你知道尼哥底母我们在中文啊，这个从文言文变白话文的转折过程中，你看水浒传，你看红楼梦，这种半文言半白话半文言的书里面，所有的底到底的底都是的意思，所以尼哥底母不是尼哥的妈妈，不是的，他是公的了，所以搞混了，你知道？所以 he 那 she 那怎么办？那就同音嘛，就变成尼哥德慕。我们就把尼哥底母改成尼哥德慕。这位老拉比跟耶稣讲话的时候，他觉得耶稣能行神迹，他说：“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耶稣知道他想问什么，耶稣就说了：“你除非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那个拉比马上陷入混乱之中。还再生一次，我这么老了怎么再生一次，搞不清楚。所以耶稣就说了，你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做老师的，老拉比 Rabbi 就是 teacher， 你连这个都不懂吗？然后耶稣讲个比喻，风随着意思吹，它怎么来怎么去你不知道，从铃声的你也不知道，其实原文就是 pneuma， pneuma 怎么来 pneuma 怎么去，你看得见摸得着吗？你不知道，所以从 pneuma 生的人你也不知道。哎，这是一个 word play， 文字游戏。那中文圣经、英文圣经都翻成前面是风，后面是灵，对不对？对。可是耶稣是同一个字 pneuma， 前面是风没有错，他说这个 pneuma， 你回家翻英文字典，任何英文字典，大字典、小字典，所有的字从 pneum 开始的，小字典五六个字，大字典十几个字，你去查，不是跟空气、跟风有关的，就是跟灵有关的，因为这个字希腊文就是风或灵嘛。所以风与灵，旧约是用 ruah， 神用泥土造了一个亚当，在他鼻口吹了一口气 ruah， 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有 ruah 的人。所以是吹气他有灵，吹灵吹一个圣灵，他有气息开始呼吸 either way， 吹气有灵，吹灵有气，一样的。先知以西结看到平原上的枯干的骨头，然后耶和华神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枯骨能复活吗？他不敢回答，他说主啊你知道。然后耶和华就宣布，风啊从四方吹入，那个风就是 ruah 吹入，然后风吹进去，骨头就咔咔咔咔结起来，然后长肉长皮，然后站起来成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耶和华的灵在他们的其中。所以是 ruah，风吹进去了，他们成为有如阿的人，你懂吗？一语双关。这边也是一样，老鹰是靠如阿风起飞的，我们呢，那就是撒迦利亚书。帮我按下一张。撒迦利亚书里面提到第四章第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独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靠神的如阿。正如老鹰不是靠自己的翅膀的力量飞翔，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奋斗。你要脱离地心的引力吗？你要脱离这个罪的立场，这种罪的那种拉扯吗？只有神能够拉你脱离，这叫做拯救，这叫做拯救。我们需要神的力量胜过罪恶的，不是靠自己立志行善，不是靠自己说赌咒发誓，从此以后我不说谎了，从此以后我要做乖乖的乖小孩，没有用。你有原罪，原罪就是你跟神是隔离的，所以我们是死人一个。如果你说讲起来很难听哈，但是我跟各位讲，各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们只能带着笑容跟你说，您啊，您现在还是死人一个。那基督徒呢，我们是过去世的死人，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嘛，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嘛，我们是曾经是个死人，现在活了。那你们呢？过去是死的，现在还是死的，除非你信了，走出这个淫秽，你就活了。多难听啊！罪人够难听，还是骂作死人。圣经上的话都是家庭日常用语。各位男士们，有一天有个小女孩对你说：“你死人啊你！”你会说我哪有死啊，哎哎哎，你就怎么死你都不知道。你要感到很荣幸的说，有个女孩子叫我做死人，她对你有特别感情。她不会叫天下人你死人你死人你死人都是死人，不会，她只叫一个人死人，而你是很荣幸的被选上被叫做死人的。你会说是吗？我是死人，我赶快去死。你就活了，否则你还不知道怎么死的。那很多人结了婚了，结婚以后还常常被骂作死人。但是我常常听过丈夫被老婆骂作死人的，我很少听过老婆被老公骂作死人的。啊，我结婚嘿，几个礼拜前刚刚过四十周年，我深深的体会到，大部分的男人真的是死人一个。我心里同意的，男人大部分是死人一个。你懂就懂圣经，不懂的话那没办法了。男人为什么是死人一个？少一根筋。没感觉没反应嘛。那为什么没有信主的人叫死人？就是神的存在，基督徒会唱诗歌，哦，神很伟大，神是爱。你说没有啊，我没感觉爱啊，死人呗。你到底说哦，所有的花草树木 神真伟大，哦，到处都溢扬着神的爱，差不多了，离道不远了。但如果说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感觉，死人呗，死人就是没感觉的吗？所以我只要面带笑容的，不要凶巴巴的骂你是死人，我还面带笑容说你那到现在还是死人，我们中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死人。所以这是家庭用语，你懂那个死人的意思是那个。等到你跟神之间好像那个 communication 那个手机打开了哦信号的时候，哦哦，开始接收到神的信号，你开始感觉不一样了，哎，你就活了，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需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什么叫真自由？逍遥是真正的自由，而真正的困境呢，不是环境是困境，是你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罪立场，跟外面江湖的罪立场两个人是呼应的。好像我说阳极阴极，阳离子跑阴极，阴离子跑阳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不动的，你是中性的，通常油是中性的，水当然很强大的电压也可以把水分解的哈。如果你是中性的油呢，那就是像柳下惠一样坐怀不乱，你阳极也好阴极也好就不动。罪得赦免什么意思？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因着神的赦罪，我对这个罪这个诱惑在我身上发动的工作就产生了变化了。只是我们信主不会一夜之间就超凡成圣，不会一夜之间你所有的罪在你身上的影响力通通归于零，不会，但是会慢慢减少。从那个信主的时候开始，这是唯一，江湖没有变，罪恶的世界还是罪恶，但是你可以不受它诱惑了，你就真自由了。所以逍遥跟真自由是有关系。那什么叫真自由？真自由就是你可以做你的良心告诉你的，英文叫做 to do what you ought to do， 良心告诉你要做的事情。我们今天的难处就在于我知道该做什么，可是我做不出来嘛。可是你能真做出来是真自由。很多人所谓的自在岂不是真自由，那是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 那是纵欲，那哪叫自由啊？抽烟的人可以叫他有抽烟的自由吗？那是烟瘾呢。吸毒的人不能说他有吸毒的自由，你没有吸毒的自由，吸毒哪叫自由？那叫毒瘾，戒都戒不掉的毒瘾。吸毒的毒，赌博的毒，还有色情的，什么上色情网站戒不掉，那不是瘾，那哪叫自由啊？你说我有自由上色情网站，你有自由不上吗？ No， 所以没自由。真正的自由是脱离这一切。所以呢，逍遥跟拯救，但是在中国文化里面的确我们的儒释道基本上都倾向于自己救自己，自力拯救，然后呢我们追求内在的超越，然后往里面找找找就可以找到我的自我。好像佛教说里面有佛性，这个孟子说尧何人也，舜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没有为的人都可以做圣贤等等之类的。但是基督教的观念是因为相反，我们需要外在超越，因为人有原罪，你不可能自救，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观念，你从你的人生经验去体验哪一个比较对。那基督教只强调你要得逍遥，你要得自由，你必须先对付你的罪，你不对付你的罪，你不可能真逍遥。所以结论是什么？你要达到逍遥，你必须先得拯救。所以不是刘晓峰所说的二选一，中国人要求世信逍遥，而基督教讲人有罪要认罪悔改，我要选哪一个？当很多人选世信逍遥，我的结论是你要逍遥，除非从罪中得释放，否则你不可能真逍遥。那剩下的问题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罪有多少的体认。回一章，对你的罪的体认有多少，对这样的一个恩典你有多少的一个体认。回到刚刚黑的那页， OK， 到这里。所以待会儿我用一首诗歌做结束，就是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是我收集到的大概我认为最好的一条歌。 也是最好的，四个帅哥，四个男高音唱的，好好欣赏，好好思想。你承认你有罪吗？你承认你需要神的拯救吗？所以这首诗歌主要就是奇异恩典，像我这样的罪人蒙了恩得了救，我的瞎眼都看见。最后一段非常高的高音就是讲，在将来的末日我能够与众圣徒同在。帮我按这条歌，然后大家自己好好的默想。回到那里，用 mouse 在中间点一下。Sorry。OK， 没关系，就到最后一章好了，我们就跳过去，时间上也不够。我会技术上再试一下，因为今天晚上还会有另外一条歌。总而言之，我盼望最后结束的时候，给我们大家一个思考的机会。你承认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你盼望得到真正的逍遥，真正从罪中得释放吗？盼望这个福音营我们所有传递的信息是让你知道，我们人每一个人都一样，基督徒跟你们的不同只是过去是跟现在是，我们都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也盼望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的福音朋友，你可以过一个真正自由逍遥的人生，脱离罪恶的捆绑，是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把我这个罪债 pay off。 从这一点开始，你开始经历到神另外一种生命在你生命中的一个影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几天的时间能够在这里参加这样一个福音营，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献上祷告，求主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极境之中扪心自问，我们真自由吗？我们是不是也渴慕得到那样一种逍遥的真自由的人生呢？求主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里所听到的所领受的能够成为我们的回应，愿意来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带领我们能够过一个逍遥脱离罪恶的这样一种人生。因此我在做最后结束祷告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邀请，如果我们当中有福音朋友，你愿意打开你的心对神发出这样的回应，说主啊，我真愿意得到这个飞扬的那种逍遥的人生，脱离罪恶的捆绑，你知道举个手然后就放下去做个表示，我在结束的时候为你祷告，请放下，我看见了，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当神的灵在你心中触摸你感动你的时候，这是你的机会向神发出这样一种心里发出的呼求，说神啊，我需要你，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脱离罪恶的捆绑。还有吗？请放下，我看见了。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还有吗？天父，我们为刚才举手决志的这些福音朋友们献上我们从心里的感谢，这是你圣灵的工作，也求主的圣灵继续在他们心中来带领他们，好让他们能够不但更清楚地认识这个信仰，更清楚地更直接地更第一手地接触到你认识你，也让他们能够经历到因着在你里面他们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力量，使他们能够飞翔，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 罪恶的这种的牵制，好让他们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真自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交给主席之前只是说一下，就是在你们的那个大堂吃饭那边